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预备上课的听众朋友，我们知道今天在这个辅导课室里呢，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单元了。这个新的单元的题目呢，就是宽恕。讲到宽恕的时候，相信这个宽恕呢，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碰到的一种人际关系。那在我们要讲宽恕之前，我还是要把新的一个单元的一些思考题目在这里要读给听众朋友听。如果你是听广播的每位听众朋友，希望你能够用笔跟纸把它记下来。如果是你上网听这个空中辅导的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在网上能够看到这四个思考的题目。我相信听众朋友，你已经把笔跟纸预备好了。这一次新的单元，我们的题目是宽恕，宽恕的四个思考题目。第一题呢，就是宽恕是什么？宽恕等于和好吗？第一题，宽恕是什么？宽恕等于和好吗？第二题，不肯饶恕对人带来什么影响呢？不肯饶恕对人带来什么影响呢？第三，请说出宽恕的困难跟障碍。第三，请说出宽恕的困难跟障碍。第四题，怎样在生活当中来实践这个宽恕呢？怎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实践宽恕呢？这四题，希望听众朋友你听完这一个新的单元之后呢，把这四题的题目都写下来寄给我苏琴。我相信我们收到听众朋友的这些回应以后呢，我们就会寄一些关于辅导方面的小书册给参与的听众朋友。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了人今天跟人相处的时候呢，经常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会思考要不要去宽恕这个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在充满压力的社会里面，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也会因着每一个人所面对的压力的缘故，容易变得紧张跟复杂。复杂跟紧张的人际关系，无论是在家里跟父母也好，跟子女也好，在工作上跟同事也好，都会很容易因为一些事情跟问题而引起大大小小的冲突。而这些冲突呢，可能是来自别人，也可能是来自你自己。在处理冲突的过程里面，我们会发现冲突好像是处理跟解决了，但是呢，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却没有因为经过处理而得以这个关系恢复过来。究竟原因是什么呢？相信那是因为缺乏真诚宽恕的心。在这里呢，我也先想跟听众朋友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德国。1944年，当纳粹的德军占领荷兰的时候呢，有一个修理钟表的师傅，他的名字叫布姆。他呢，整个家庭都非常积极地参加了荷兰反法西斯地下组织的一个这样的活动。他们把犹太人就藏在自己的家里的密室，因为他们一家人的帮助，很多的犹太人都能够从死亡当中逃过来。只是在灾难最终的时候呢，这个灾难临到了布姆这一家，因为他们家里的密室被德国军人发现了，布姆呢就被抓进牢里，不久呢他就离开世界。 但是他的两个女儿被关进了集中营。小女儿因为身体非常的弱吧，就在集中营也死去。但是大女儿呢，她非常的侥幸，她活下来了。究竟在这样的一个集中营，她的大女儿小丽，她是怎么样活下去的呢？小丽因为她有信仰，她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之下，她坚信神的良善。她在生活的经历当中，真正的明白跟体会圣经的真理。就如诗篇27:12-14里面所说的，其中一节的经文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小丽她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抓住神的应许，她活下来了。她经历了一切的痛苦以后，她心灵里面所受的伤害，她能够对怀恨她的人或者是伤害她的人，她能够宽恕他们吗？在战争结束两年以后呢，小丽从荷兰来到了另外一个城市。有一次他在一个教堂里面向战败的德国人传讲福音，讲耶稣的救恩。在人群当中有一张非常严肃的面孔，很留意的在听小丽在那里讲神的话语。小丽分享神的恩典之后，这一个身材非常高大的而且面孔非常严肃的男人走到小丽的面前。当小丽一看对方的时候，她的脑海里面立刻想起曾经在集中营这一个人是怎么样对待她。她心里面立刻非常非常的痛恨站在她眼前的这个人。但是这一个男人走到小丽的面前，跟小丽讲了一句话，他说，谢谢你刚才所分享的神的救恩，虽然过去我在集中营里面伤害了你，但是我现在已经信了耶稣，已经成了基督徒，我知道神已经赦免了我的罪，但是我也很希望你能够原谅我，我希望能够从你的口中听到你愿意原谅我。他讲了这句话以后，小丽就站在那儿。小丽的内心非常非常的挣扎，这是她有生以来最艰难的决定。那个时刻就好像是几个钟头一样那么的长。听众朋友，听到这里的时候，如果你是小丽的话，你会怎么样回应这个男人的要求呢？因为我们都是信主的人，或许我们很容易会说出宽恕那个人吧。但是究竟宽恕是什么呢？宽恕有没有定义呢？接下来我就想尝试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宽恕它的定义是什么。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宽恕。古代的汉语当中的恕的意思呢，就是包含了仁爱，能够推己及人。论语里面对恕的解释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此可见，中国人一向都是讲究宽恕忍让的。但是宽恕比宽容忍让更有深层的含义。在基督教的信仰里，宽恕在新约希腊文的意思是免除跟释放的意思。我们来看看免除跟释放的深层的意义是什么。第一，宽恕是免除债务， 我先做一个假设，如果你需要500块钱来支付医药费，所以你就向朋友借了这一笔钱，答应在月底还给你的朋友，但是日期已经到了，你没有这笔钱，实际上可能两三个月你都没有办法把这笔钱还给对方。但是出乎意料的，你的朋友因为出于好心决定免除这一笔的债，这个免除就是宽恕的一个意思。只是我们要理解免除债务的意义，并不局限于金钱，不单单是金钱。对基督徒来说，这个呢还包括了以前的罪过、过失，应当承担却没有承担的责任跟义务，都算数免除的债务。我们的神他确实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赦免和免除了我们为自己所犯的罪而付上的罪的代价。宽恕是免除，是出于爱心的，就如圣经所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这是罗马书第13章第8节里面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你实践宽恕的时候，你是免除别人欠你的债，不要以为债只限于金钱，前面我说了，也包括以前的罪过过失。但是当你接受别人宽恕的时候，是别人免除了你要还的债务，使你从要还的债务当中得到释放。路加福音第6章27节那里说，耶稣对人有宽恕的心。圣经在这里这样说，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这是宽恕，是免除债务的意思。第二呢，宽恕是放弃要别人赏还的要求，特别是当对方辜负了你的期望，不守诺言，或者是对你不公平的时候，你仍然不要求对方赏还。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要实践出来确实是不容易的。就如圣经里面所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是不容易的，的确不容易。第三，宽恕是免除、取消，或者是不使人承受因为没达到神的标准而造成的后果。这里的意思就是讲到神的标准是圣洁完美的，但是我们都犯了罪，违背了神对人的一个期望，罪的刑罚使我们的灵魂死亡，与神的爱隔绝。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赏还了对我们罪的一个刑罚。因着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我们不再与神的爱隔绝，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并且能够在天国里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永生。在《使徒行传》第10章43节那里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免。第二，我们要看看宽恕它不是哪一些事情。人对宽恕常常会有一些误解，有些人认为宽恕就是为罪或者是为过错做开脱，把以前的错误免除了，现在就无所谓了。当人抱着这样的一个错误的理解的时候呢，根本就没有办法处理好宽恕的问题。我们看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曾经他纠正了人对这样的一个错误的看法。在约翰福音第8章的经文里面记载着，一群愤怒的人要用石头打死犯奸淫的妇人的时候，耶稣既没有打那个妇人，也没有开脱她的罪，而是说，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对于当时在场要定妇人罪的群众，耶稣要他们在定妇人的罪之前先省察自己。耶稣对众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呢？谁就可以拿石头打他。当众人听了耶稣的话，就一个个的离开了，因为他们自己都是罪人。耶稣没有定妇人的罪，他以神的爱满足了妇人最大的一个需要。耶稣向这个妇人实行怜悯，宽恕了他。由此可以知道，宽恕绝对不是开脱逃避的意思。以下呢，我就想提出宽恕的真实的含义。第一，宽恕不是逃避神的公义，因为神会按照他的时间和方式实行公义的。第二，宽恕不是等待，时间不一定能够治疗你的伤痛，有的人会在心里一遍一遍的重复所受的伤害。第三，宽恕不是让犯罪的人成为漏网之鱼，不去处理他们的问题，而是把犯罪的人从我们的网中移交到神的爱网里。第四，宽恕不等于和好，和好牵涉到双方，宽恕只牵涉到你自己。这一点我会在下面再详细的跟听众朋友再解释。第五，宽恕不是为不公正的行为找借口。第六，宽恕不是为伤害来解释，而是弥补伤害。第七，宽恕不是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之上，就如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也是不公平的。第八，宽恕不是软弱的表现，宽恕是做一个像基督一样刚强的人。第九，宽恕不是耐不住自己的怒气，乃是依靠神来消除自己的怒气。第十，宽恕不是自然的反应，却是超自然的反应，是神赐给人的能力。第十一，宽恕不是否认伤害，相反是体贴伤害，并且释放伤害。十二，宽恕不是逆来顺受，如果是这样的话，上帝就是那位最逆来顺受的一位。第十三，宽恕不是有条件的，乃是无条件的，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第十四，宽恕不是忘记，为了宽恕，人必须回忆所受到的伤害，并且加以处理。最后十五，宽恕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选择，一个决定。听众朋友，希望我们在这里能够明白，宽恕不是建立在感觉上，而是神对你跟我的一个命令。宽恕不是一种情绪，而是一种选择，一个决定。受到伤害之后，气愤、伤害、忧郁等不好的情绪会使我们对所受的伤害跟伤害我们的人存有耿耿于怀的情况。但是当我们在感情上觉得难以宽恕别人的时候，仍然可以选择靠着神的恩典跟能力去做宽恕的行动。
让我为你祝福我的朋友，
让我为你祈祷我的朋友，
让我们天天在天父面前彼此相爱，
让我们天天在天父面前互相代祷，
让我为你祝福我的朋友，
让我为你祈祷我的朋友，
让我们天天在天父面前彼此相爱，
让我们天天在天父面前互相代祷。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人跟人之间的相处真的是很需要包容跟接纳。宽恕，如果你做不到的时候，这个呢也让我们想到一个没有宽恕别人的人，也好像是一个沉重的锁链一样，扛在我们的肩头上，让我们感觉背负重担一样，使我们失去自由，使我们的生活感到非常非常的沉重。能够宽恕，就是放下重担的一个方法，也是通向自由的一个钥匙。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一块儿学这个功课吧。宽恕别人，它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第一，就是消除对攻击者的埋怨，意思就是说放弃要求别人向自己道歉，也放弃怀恨在心里面的情况，更重要的是放弃报复的心态。第二，放弃你在被攻击这件事情上面的权利，放弃不断的回想事件的权利，免得自己抓住不放，也不要向别人提到有关的事情。第三，就是表明了神的性情，因为我们的神他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被呼召要饶恕别人，因此宽恕表达了怜悯的心，也是给予恩典，使攻击者呢可以得到自由。在时间宽恕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按着人的本性，我们真的是很难去宽恕别人，但是因为神他赐给我们恩典，使我们有能力去完成神对我们的这个呼召。正如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二节那里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第四点，我们要看的就是宽恕等于和好吗？前面我讲了很多很多宽恕不是不是不是有15点，其中第四点那里讲到宽恕不等于和好，和好牵涉到双方，宽恕呢只牵涉到你自己。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为什么宽恕跟和好是不一样，宽恕不等于和好，那他们之间是否有分别呢？可以说宽恕的重点是在于事件的本身，而和好呢却是注重于修复两个人的关系。宽恕不一定要求双方都参与在当中，但是呢和好是因为要修复双方的关系的缘故呢，双方要达成一致，并且向着同一个目标一起努力才可以。由此可以知道宽恕跟和好是两回事的，重点是不同的。在阿莫斯书第三章第三节那里说，两个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这个是形容人和好的关系。既然宽恕跟和好是两回事，那么宽恕的重点是什么呢？第一，宽恕可以只牵涉单方，因为是以处理事情为重点，只要有一方愿意宽恕就可以了。但是和好的重点是修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必须要求两方都要达成一致才可以。第二，宽恕是单向的，就如前面我们所说，只有一方愿意做出宽恕的表达，事情是可以解决的。但和好是必须双方，只有一方愿意和好，但另外一方面不同意，和好的关系也不能够建立起来。第三，宽恕是决定释放攻击者，不再跟攻击自己的人算账。实践宽恕的人，一方主动做出宽恕的行动，但是和好呢，却是要赢取攻击者，要让对方也能够跟你一块付出努力来修复两个人的关系。第四，宽恕引起对攻击者的看法的改变，意思就是说就算是自己被得罪了，但是借助宽恕改变自己对攻击者的这个不满的看法，是要求自己去做改变的。但是和好不是这样的，和好却是引起攻击者行为上面的改变， 当要修复彼此的关系的时候，自己愿意和好，同样的，对方也要改变他对你的行为的看法，这样两个人才能够达到共识。第五，宽恕就好像是给破坏信任的人送上礼物一样。诶，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借助宽恕让破坏信任关系的一方没有因为自己破坏关系的行为而损失了友谊的关系。因为我们没有因为对方的不是而责怪对方，反而以宽恕的心继续的接纳。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对方就好像得到不应得的礼物一样。而和好是重建信任，并且呢，让双方的破裂的关系得到复合。第六，在对方没有争取也不会争取的情况之下，宽恕仍然可以执行的。但和好不一样，必须当攻击者也能够主动争取，双方才能够达到和解。第七，宽恕是无条件的，就算是对方无意去做悔改的改变，你也可以去宽恕对方。但和好却是有条件的，要建立在悔改的基础上，意思就是说双方都要悔改才能够达到和好，彼此的关系才能够复合。总括的来说，宽恕跟和好的分别的重点是在于，宽恕是不强调要求别人，而是要求自己。但和好呢，却是要求双方都要努力的付出才能够达到共识。这句话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我再重复一遍。宽恕跟和好的分别的重点是在于，宽恕是不强求要求别人，而是要求自己。但是和好却是要求双方都要付出才能够达到共识。宽恕和和好两者我们要记得是有关系的，你不能够宽恕对方的时候，你就不能够跟对方和好。宽恕跟和好两者是相辅相主的，是有密切的关系。最后我们要看的就是什么是神圣的饶恕。最后我们要看的是什么是神圣的饶恕。有的时候当你去宽恕别人，你是否内心感到挣扎呢？神爱你，我们的神无数次的饶恕了我们。若是能够认识这个重点的话，相信就能够帮助我们去宽恕别人。我们明白饶恕别人不是拼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以神他的恩典，神的饶恕，真正的去宽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那我们就在这里要好好的思考什么是神圣的饶恕。第一，神圣的饶恕是指神存着怜悯的心将我们从罪的刑罚当中释放出来，不是我们人有什么值得神饶恕的地方，乃是完全出于神的怜悯的心。第二，神圣的饶恕是通过耶稣实行的，他为所有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对我们的罪的惩罚，我们签下了不能够偿还的这个债，而耶稣他为我们还了不属于他的一个债务。第三，神圣的饶恕是恩典的一个延伸。希腊文的饶恕的意思就是无条件的给予恩惠。耶稣不是罪有应得，今天我们知道是世人犯了罪，但是耶稣却为我们世人担当了这个罪，这个承担是带着牺牲的爱，为我们罪人付出了自己。我们也要学习用神圣的饶恕来宽恕别人，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彰显神的恩典。以上这三点就是神圣的饶恕。听众朋友，在旧约圣经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人物就是约瑟。 我们从约瑟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约瑟他是因为他的父亲雅各特别的喜爱他，而引起了哥哥们的嫉妒跟埋怨，更被他们的哥哥卖到了埃及做奴隶，过着非常艰难痛苦的生活。如果你去看约瑟的生平，你知道约瑟的经历让他可能选择报复来面对自己的哥哥。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记载，约瑟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榜样。从约瑟的故事里面，让我们看见约瑟他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以宽恕的心来接纳自己的哥哥。在创世纪第45章第5节到第8节有这样的记载，这里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够耕种，不能够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育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约瑟因着有从神而来的神圣的饶恕，以致他能够看到自己所遭遇的苦难是神为家人的预备跟祝福。约瑟他没有埋怨，他也没有恨怒他自己的哥哥，他更没有一个报复的心。听众朋友，宽恕的定义在这里我们已经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不知道你听完今天这一课你有什么感受？我鼓励大家好好的去思想，去反省一下，在生活当中，宽恕对你来说是否是一个很艰难实践的功课呢？有没有一些人你一直不能够饶恕，不能够宽恕呢？如果有的话，也希望借助今天的课程给你一些提醒跟帮助，让你能够把心里面这个沉重的锁链能够放下。我们在这里也欢迎你能够在这一方面写信跟我们交流，让我们能够为你的光景在神的面前祷告。希望这30分钟的课程的内容能够再次的激励你，再次的帮助你。
我蒙赦免，而他被定罪，我蒙恩典，他担当我罪愆，我的释放，他为我被钉十字架，为我流宝血，没有任何怨言。哈利路亚，他是我的主，哈利路亚，他是我的救赎，哈利路亚，他是我的挽回祭，他是神羔羊，就像牺牲。